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认为，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家里丰富的传统与家风，让孩子有强烈的归属感。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家庭，家庭的回忆，谁不重视孩子的教育？在关心孩子的学问的时候，请我们不要漏掉精神上和灵性方面的教育。圣经里的摩西教导犹太人要灌输孩子有关神如何的祝福了他们的祖先，不要让这些孩子忘记这个历史。同样，做父母亲的我们也应该告诉我们的孩子，神如何的祝福了我们的家，而照顾、保护、支持、安慰我们的家。也许您不是基督徒，但是请你想一想，你的家获得了什么样的你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你感到不可思议或者很莫名其妙的事情，这些也是祝福。比方说，家人生病，大夫说他没有希望，但是他好了起来，或者你差一点被车子撞死的，这样的事情，这些都是祝福。而且也许这就是神在保护你，但是你不知道是他。你也应该感谢赞美神，并且也要告诉你的孩子如此做，不要让他们忘记这个事情，不要让他们忘记这个历史。这个是家里人很好的回忆，愿神祝福你。
在那荒野路上，上帝叫云柱领他们前进，又叫摩西领他们走狭隘的山谷，并在红海边安营。就在这个同时，埃及人在埋完了他们的死人和牲口之后，开始感觉到叫奴隶走了是很大的损失，没有人工作了，一切大工程全都停了。
总司令，我召你来要听听你的意见。
是，陛下。
唉，我真后悔没听你的话，警方那些奴隶走了。
陛下，别太自责了，想想自己丧子之痛和全国投生子之死，这也是不得已的。在我看，这灾祸只是巧合，并不是他们的上帝所给的刑罚。
如今你想是不是可以把这些奴隶再追回来？
没问题，他们既没有武器，又拖着妇女小孩和牛羊群，我们可以动员所有的兵员跟车马加速追去，到那时他们就后悔当初不该要求走了。
嗯，有道理。我法老王一定坐战车率领全军。总司令， 你快去下令做一切准备，快。
是，陛下。
妈，大伙在紧张些什么？
我也不知道啊，孩子。
妈，我怕。
哭什么？没什么可怕的。来，拉住爸爸的手。
爸爸，爸爸。啊、
什么事？这么大惊小怪的。
埃及兵追来了。啊？
怎么会呢？
我们后队的人都能看见法老军队行军的尘土，哎，像是车队、马兵全都在追我们。有人说法老又为他死去的儿子跟全国死了儿子的人报仇。
我们死在这旷野，还不如一直服侍法老王呢。我们的孩子不知道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
爸，他们会伤害我们吗？
快别哭了，看，摩西从那边来了，看他怎么说。摩西，是不是埃及的坟墓不够，你才领我们死在这不毛的野地呢？
早就叫你不要管我们了。
以色列同胞请安静，大家请安静，大家不用怕，只管站住，看上帝今天怎么样来拯救我们。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
敌军越来越近，摩西又求告上帝：
主耶和华，你为什么领我们到这海边？我们怎么能逃避埃及大军呢？
摩西，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
这个时候，云柱转到后面，隔开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云使埃及人陷入黑暗中，却照明了以色列人，因此整个晚上埃及人的军队无法接近以色列人。
大家注意，向前进，前进。
摩西照上帝吩咐向红海伸杖，上帝就刮起了一阵强烈的东风。上帝使海水分开，以色列人就下海走干地，水在他们左右成了两道墙，云柱的火光全夜照明，使他们每个男女老少、车辆、牲口、大小牛羊在夜间都过了红海。埃及人的大军加快追赶，进入了红海，到了两面水墙的中间。当他们快要追上以色列人的时候，上帝就叫他们慢下来。
快，加快，总司令，再加快。
报告陛下，我们不能再快了，天太黑了，连马也看不见路啊。
我们早该追上他们了，再叫马加快。
哎，小心啊，陛下，你的马快要尸体绊倒了。
不是，我的车轮脱落了，车没用了。车夫，快扶我下车吧！
哎，我的车轮也脱落了，战车不能走了。
前面的车队停下来了，你在后面的没有办法通过。哎，
总司令，叫他们放弃战车，步行追赶。
报告陛下，几百辆战车挡住了路，怎么能够前进呢？马也像疯狂的一样，难以控制了。我下令暂停前进，好不好？等天亮再说。
好吧，好吧，好吧，就暂停前进吧。
暂停前进。
总司令，我怕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希伯来人的上帝跟我们作对，下令撤退吧。我们还是回埃及，让这些奴隶走了吧。
我下令全军退回去。撤退。
天亮了，以色列人全都平安地站在红海东岸上。上帝又向摩西说话了：
摩西，你再向海伸出手杖，叫海水合拢，淹没埃及人跟他们的车辆和马兵。
水来了，我们要在红海里淹死了，救命啊！
大家快逃，大家快逃！
合拢的海水淹没了车马跟埃及全军，没有一个人活命。那天耶和华上帝就这样拯救了以色列人。后来以色列人也看见海滩上埃及人的尸体，他们因此明白了上帝的大能，也就更加敬畏他，更加信靠他和他的仆人摩西。这个时候，摩西和以色列人民唱诗歌颂赞上帝，摩西姐姐米利安领导人民拿着铃鼓唱歌跳舞，颂赞耶和华，庆祝胜利。
他强壮的臂膀。嗨，我是裘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我要您一起传达一个信息，让我们思想一下，神创造天地、山岳、海洋、星球、动物，甚至人类，他亲手创造了我们能见的宇宙万物。诗篇第八章第三节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神用他的手指亲手塑造了山岳，刻画出河川，舀出海洋。神的创造不是用手，而是用他的指头创造出来的巧工。他用手指精密地创造出地球以及整个宇宙。现在让我们进一步思想，当圣经提到救恩时，神是用他救赎的臂膀，他强而有力的救恩的右臂。毫无疑问的，当神来救赎罪人，他不再是单单用他的指头，而是动用更多的力气。他用了他自己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性命，在各个他山上骷髅地这个地方，用血、汗与泪来搬动神救恩的膀臂。创造宇宙可能对神而言是一件毫不费吹灰之力的事，但是基督被钉上十字架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试想，在克西马尼园里，耶稣想到即将被钉上十字架如何的伤痛，跪下向父神祷告，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沉重的了。在诗篇第118篇15节里提到，在义人的帐篷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您能相信吗？由于神救恩膀臂所成就荣耀的功，我们今天得以称作神的儿女。这个画面深深地触动我的心，希望您也一样。想想为了救我们从绝望与黑暗中出来，为了救赎我们从困难及地狱的门槛面前回转，神是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这让我立下心志，要好好活出一个属于神的生命。所以今天我要您与我一同把心里纠缠已久的罪，所有阻挡我们前进的坏习惯，所有心里隐藏见不得人的事赶出。为什么？因为神好不容易把我们从罪里赎出，我们怎能继续活在那如同那时一锤一锤把我们的救主钉上十字架的罪里。最后，让我们花一些时间来思考， 救恩对您在生命中意味着什么，就如同神所创造一切森林、山川及美丽的事物，思想这些壮丽的景观，像是美国加州优胜美地国家公园里的半屏山，以及天上广阔的银河，这些只是神的指法，而比较起神对我们在各个他山上急着他的儿子，让我们可以回到他的身边所施展出救恩的右臂，相形失色，我们该如何活着？让我们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式，按照圣经里教导我们的方式活着。
Kings with many crowns, for he is king.
好，我是谢德华。基督徒主日敬拜聚会时常包括五样事情：祷告、唱诗歌、读经、聆听神的话以及解释、奉献和领用主餐。主餐也有人称呼为主的晚餐或圣餐。主餐是耶稣基督自己设立的，目的是给他的门徒既简单又深奥的机会来纪念和怀念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基督徒吃主餐，在心里比较不把它当作是一个责任，我们强调主餐是我们的特权。主餐不算仪式，乃是一个交往。领用主餐不赦免基督徒的罪孽，相反，基督徒吃主餐以前要先认罪悔改，要先向弟兄道歉，向姐妹改变态度，要懊悔所有的罪孽。我不敢说一个基督徒不能在家里面独身吃主餐纪念主，但是我敢说，如果有一个基督徒有机会与别的基督徒一块聚会，一块敬拜天上的神，一块领用主餐，而故意的留在家里不出门不聚会，他就因此而失去了主餐很重要的意义和象征。领用主餐的时候，我们心里应该往五个不同的方向想：后面、里面、前面、上面以及左右。第一，后面，要回想耶稣基督曾经被钉死十字架，为我们流出他的圣血，赦免世人的罪孽。耶稣设立主餐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掰开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第二，里面，在内心考虑自己的罪孽。上面这个我已经讲过了，使徒保罗说：所以人应当省察自己，然后才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第三，前面，就是未来的意思，要思考，要仰望耶稣的再来。保罗说：你们每逢吃这个饼，喝这个杯，就是宣扬主的死，只等到他来。第四，上面，要抬头，打开属灵的眼睛，遇见而感谢天上的天父和耶稣基督。耶稣应许他的门徒说，当吃主餐的时候，他会跟基督徒在一块儿。耶稣说，在父的天国里，我与你们同饮新酒。这个新酒就是他的主餐的意思。第五，也就是我在此要强调的，周围，要考虑在周围的其他的基督徒，这些人是我们的弟兄和姐妹。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一家的人，我们都是一个身体，我们都是基督的教会。保罗提醒早期住在哥林多的基督徒，他说他们在星期天所吃的那块饼，象征着教会的合一，就是弟兄姐妹的团结，他们是一体。如果基督徒不参加聚会，他因此而失去这种象征，他的缺席就阻碍全教会吃主餐，而象征着教会的合一。保罗说，我们借着这个杯和这个饼，统领主的血和身体。缺席的基督徒不能与弟兄姐妹同领饼和杯， 出席的基督徒呢？出席的基督徒领用饼和杯的弟兄姐妹才象征着教会的合一。今天我这个短文的题目是基督徒为什么要参加每周日的敬拜聚会。从我所说的，我们可以知道一部分的答案是因为基督徒要与别的基督徒一块领用主餐。当吃主餐的时候，基督徒就象征着教会的合一与团结，好让这属灵的身体，就是教会，能够健全、强壮、和谐。我是谢德华。
孩子是我们心头的一块宝，在陪他成长的过程里，我们希望能够为他缔造一些珍贵的回忆，随着他走过长长的人生。对面临种种成长冲击的青少年来说，有一种经验是他难以忘怀的，那就是当他把自己逼入死角，被某种情绪套牢的时候，如果您能够从旁拉他一把，帮他跳出困境，以更宽阔的视角来关照人生，这样的经验他永远都会记在脑中。在美国60年代嬉皮盛行的时候，有一个叫罗杰的年轻人，他顺应时尚，也留了一头长头发，可是他保守的父母却没有办法忍受。有一天，他坐在房间里，戴着耳机，听披头的音乐，听得正入迷的时候，他的父母突然冲进来，用绳子绑起他的手脚，一个人压在他身上，另外一个人用剪刀把他的一头长发剪到他们理想的长度，然后两个人一起走出房间，留下五花大绑的他，还有满地的头发。罗杰气得热血沸腾，他躺在地上揣想种种报复的方法。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的祖父走了进来，帮他把绳子解开，递给他一顶球帽，遮住他引以为耻的头发，然后开着小卡车带他出去。一路上他们都没说什么，祖父把他带到海边，买了一个热狗给他，两个人在沙滩上漫步。祖父一边走一边和他闲闲地聊着，他告诉罗杰一些童年往事，也告诉他生命中常常会有些事情是不公平的，一个人该如何的面对才能够成长。说着说着，祖父停下脚步，指着远方一望无际的大海跟他说，你看那片大海，不管你的头发是长是短，他永远都会在那里陪你。祖父的话还有辽阔的大海，平息了罗杰的怒气。很多年之后，祖父过世了，他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危机，他发现自己又回到同样的海边，耳边再次响起祖父当年说的话，他心里生出一股力量，知道人生里没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不管即将来临的是什么，他总能面对。青少年情绪起伏大，判断力弱，很容易进入盲点。当您的孩子像罗杰一样，陷在情绪的死角里难以脱身的时候，如果您能够像罗杰的祖父，温和地拉他一把，把他放在比较高的平台，明白有些事不值得气恼或是做出任何冲动的回应，然后帮助他用平和的心境再度出发，这样的经验会是他和您共同回忆中最难以忘怀的。我是何云。
学习信任他人就已经够难了，但在不能看到的情况下尝试信任上帝，那就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圣经把对上帝的信任称为信心，我们可以从过去信心英雄的故事中学到很多关于信心的知识。其中一个一直吸引我的故事是克利夫·刘易斯的信仰故事。虽然他是在一个基督教家庭中长大的，但在15岁时他却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刘易斯一直挣扎着，不知如何向上帝祷告，也不能感受到信仰中的真实。很快他就完全放弃了祈祷以及对上帝的信心。导致刘易斯离弃信仰的原因还有很多。9岁时刘易斯的母亲死于癌症，你可以想象这场变故对那个虔诚祈求上帝医治他母亲的小男孩在信仰上的造成的打击。当这些祈祷没有得到回应时，他变得困惑，他失去了希望，失去了信心，心中充满了愁苦。父亲是个很严厉的人，经常发怒，也许更糟糕的是他在对家庭成员的关爱方面更是有所欠缺，没有能够妥善地处理母亲去世这件事。刘易斯后来说，当他失去母亲时，他感觉同时也失去了父亲。父亲将刘易斯和他的哥哥沃伦丢给一所寄宿学校，在这所学校里校长虐待学生，后来还被宣布为精神失常。有一段时间刘易斯沉迷于魔法玄学，但是一天晚上他发现他的一个朋友在地上又踢又叫，哭喊着说自己正被拖进地狱。这个朋友是唯灵论的信徒，这次经历帮助刘易斯摆脱了对玄学的痴迷。刘易斯曾被给世界带来痛苦、邪恶以及挣扎的各种问题所困扰，他亲眼目睹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争双方的暴行。参战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在为上帝和祖国而战，战争最后却以可怕的相互残杀的方式而结束。刘易斯是土生土长的爱尔兰人，后来到牛津大学马格达林学院任教，在那里他遇到了一群后来被称为英格林的知识分子朋友，他们志同道合，一起谈论信仰、生活和文学。在一次聚会中，刘易斯惊异地发现一些他最尊敬的才华横溢的人竟然都是基督徒。刘易斯开始怀疑自己先前的想法，他感觉自己建造了一扇门，这扇门将真理阻挡在门外，他决定打开这扇门迎接上帝进来。刘易斯说，我屈服了，承认上帝就是上帝。从那天晚上起，刘易斯开始相信上帝，但他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是后来才产生的，这还是得益于来自他的基督徒朋友的帮助。这些朋友中有一位是大名鼎鼎的托尔金，他也在牛津大学任教，是小说《指环王》的作者。一天深夜，刘易斯、托尔金、雨果·戴森一边在河边散步，一边讨论着信仰、异教神话和基督教。事实上，刘易斯被异教神话中神复活的故事所吸引，虽然这些神话激起了他的探索欲和想象力，但他还是认为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这些神话故事其实都不是真实存在的。可是托尔金却告诉刘易斯，不应该因为在这些异教神话中可以发现基督教的痕迹而感到困惑。托尔金说，这表明上帝在按照他的形象所创造的人类身上设置了一种向往，是人类对比自己更伟大的事物的渴望。事实上，正是为了满足人类内心深处的渴望，上帝在圣经里写下了那些关于耶稣的故事。这种渴望引起了刘易斯内心的共鸣，他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经历过这种渴望，这种渴望他称之为喜乐。托尔金曾经谈到， 如何在人类的内心之中寻到那些基督教故事的踪影，以及这些故事是怎样在其他文化典故中得到回应的。雨果·戴森的观点更加实际和务实，他说他相信上帝，因为这个信仰曾帮助他穿越人生的惊涛骇浪，摆脱了这个世界中的很多难题和挣扎。这时刘易斯已经相信上帝，但在那次深夜谈话后的几天，当他坐在哥哥的摩托车挎斗里去拥挤的动物园的路上时，他开始相信耶稣基督。他说，当我出发时，我还没有相信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但当我到达动物园时，我却奇迹般的相信了。信仰的本性往往如此，有时会出乎意料，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降临。当我们的心、思想和理性开始向上帝靠拢时，我们的生活就会向新的可能性敞开大门，我们就会意识到其实我们可以成为更精彩的故事中的一部分。如此，信仰就会带给我们真正的快乐。随着时间的推移，刘易斯真正的爱上了他所信仰的这位上帝，并继续写下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基督教作品，其中包括《纳尼亚传奇》。该书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受喜爱的儿童奇幻系列作品之一。在该系列的每一页上，你都能听到基督教的回声。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学到了什么呢？我们学到信仰是一段充满坎坷、挣扎和怀疑的旅程，但是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安排了朋友来陪伴我们走完这段旅程，提醒我们在顺境和逆境中都要跟随上帝。朋友，你呢？在这段信心之旅中，在与上帝的交通中，你处于什么位置呢？你如何看待刘易斯的信仰故事？你有什么问题和疑惑吗？在通往上帝的信心之旅中，上帝安排了谁来帮助你呢？愿上帝在人生的旅途中祝福你。
盖尔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节目部主任，他一生游历过的地方无数，然而中国之旅的某个地方让他毕生难忘，其中有个爱的故事。下面我将为您诵读盖尔讲述他的中国行以及让他最难遗忘的一个地方。盖尔说，中国这两个字对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而言是相当神秘费解，却又充满异国情调令人幻想的地方。2009年，我和其他30位住在田纳西州的美国人组团去中国旅游2个礼拜。第一站当然是北京，1700万人口的城市真是震撼。因为2008年才刚办过北京奥运会，所以我们享受了许多全新的面貌，公园、喷泉、各样的新鲜水果都让我们惊艳。我们也不免俗地去了紫禁城、天安门广场、天坛等等著名的观光景点，坐人力车穿梭于胡同间是很新奇的体验。长城不但看到了，还居然走在上面，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接着去到西安，观看那埋藏了22个世纪、8000个6尺高、个个都独特不一样的兵马俑，在那儿花多少时间我都不会在意的。在西安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收获，就是见到了基督教在中国最早的石碑，大秦景教流传中国碑，它是公元781年矗立，埋在地里有800年之久，公元1225年被挖掘出来。游历了几个城市之后，我们来到了展示现代中国窗台2000万人口的大都会上海。和其他观光客一样，我们参观了玉佛寺、庙宇、佛塔、花园以及博物馆。 在从上海飞到香港这个购物天堂，我买了几件量身定做的衬衫，十年过后还是笔挺如新。旅行结束前的惜别晚餐，在世界知名的豪华餐厅 Cafe Deco 举行，在那儿享受着香港湾的美丽夜景。隔天我们就踏上归途回家了。这一次中国行的旅游大致情况说完了，但是我还保留了一个让我难以忘怀的地方。西安游历完了以后，我们去了洛阳参观了龙门石窟以及几个观光景点，才来到这个特别的地方。然而我必须先告诉你们背后的一个故事。史蒂文·柯迪斯·查普曼是美国最好的福音歌手之一，他的创作以及演唱都非常有才华，得过的奖项不胜枚举。不但如此，他也是信仰虔诚的基督徒，创立了展现希望基金会 Show Hope Foundation， 这是一个专门照顾孤儿的慈善机构。史蒂文和妻子玛丽除了自己亲生的两男一女以外，还从中国领养了三个女儿，分别为他们取了英文名字是小 Hannah、 Stevie、 Maria。他们一家住在田纳西州的富兰克林市，离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很近。2008年的一天，当他们的大儿子威尔开车出门的时候，没看到三岁的玛利亚在车子后面，因而出了意外的人命。可以想象这样的事故带给他们一家人何等大的震惊和痛苦。即便如此，在几天后的葬礼上，一家人仍旧表现出对神的信心以及家人彼此间的相爱。查普曼夫妇为了纪念这位早逝的小女儿玛利亚，特地在中国洛阳创立一家医院，专门帮助有特殊需要的孤儿及幼童。医院取名为玛利亚希望家园纪念医院，就在我们去中国的前几个月刚刚落成。很幸运的，我们能够进去参观，留下了让我毕生难忘的回忆。筹划这次旅行的谢德华，因为认识管理这家医院的一位医师，安排了我们这个特别的拜访，并让我们事先准备了一些小玩具、小礼物带给医院的孩子们。其中有很多小婴儿，他们出生就被宣判没有太长的生命。在那个下午，我们有机会摸摸他们，抱抱他们，陪他们说说话，玩一玩，试着给他们些许的温暖和关爱。我不确定是否真的能带给这些病童丝毫的关爱，但可以确定的是，对我们自己有很大的收获。那个下午，我们整团的人都有了与病童连结的特别体验，即使只是短短的几分钟。他们都是上帝的宝贝，上帝特别的孩子，我们有机会分享他们几分钟。算了算，我曾经去过35个国家，很多地方我还不止去一次。每一个旅程都是特殊美好，让我津津乐道。但是若让我从中选一个最难以忘怀的地方，毫无疑问，中国洛阳的玛利亚希望家园是牢牢烙印我心无法忘怀的一个特别的地方。刚才为您诵读的是盖尔讲述让他最难以忘怀的地方，玛利亚希望家园纪念医院。查普曼一家将苦难转化为更多人的祝福，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因为耶稣说，爱是永不止息。我是舒美，祝福您看见需要，看见爱。
基督徒的受洗和主餐，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人对神是好奇的，当神为人设立了受洗和主餐这两个仪式，大家就想知道这两个礼仪是为了什么。神设立受洗跟人立约，就是跟那些愿意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立约，约定赦免他们的罪，赐他们神儿女的身份，并且赐下圣灵引领他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生活，这是受洗的作用。基督徒领主餐是吃饼喝葡萄汁，纪念耶稣基督舍身流血为他们赎罪，提醒他耶稣已经为他的罪死了。基督徒怀着认罪悔改的态度领主餐，在感谢耶稣赎罪恩典的态度中，再度立志倚靠圣灵效法耶稣的榜样生活，这是主餐的意义。信耶稣的人记得他的洗礼，受洗的时候他全身埋在水里，好像与耶稣一起死，一起埋葬，表明了他离弃老我，重新做人，认罪悔改的心志。他深知神的应许，未来他又犯罪的时候，只要诚心认罪悔改，神会继续赦免他的罪，这是神跟他立的约。基督徒也记得他受洗从水里出来，这时候他全然圣洁，因为神已经赦免他所有的罪。从水里上来象征复活，我在水里与耶稣同死，现在我从水里出来，我跟耶稣一起复活，我会倚靠圣灵的能力，跟随耶稣的榜样，做一个新造的人。神借着这两个仪式，提醒受洗的基督徒，在每天的生活中，跟耶稣一起从死里复活。耶稣为我的罪死了，我也要与耶稣同死。今后罪恶引诱我的时候，我是死的，我会求神帮助我抵挡罪恶，抵挡诱惑，悔改以前的罪。面对罪恶的时候，我是死的，我不容罪恶再继续活在我的身上，活跃在我的生活中。耶稣从死里复活是神的大能所致，我也要靠神的能力遵行耶稣的真理。我要学习认识圣灵的工作，不再消灭圣灵的感动，使我的生活不再像从前那样自我中心，而是靠着圣灵以耶稣做我生命的主。主餐与洗礼提醒基督徒耶稣的死与复活，帮助他们纪念神的约和拯救。主餐与洗礼提醒基督徒一犯错就要立刻悔改，也帮助他们记得耶稣是他们的主人，要常常活在基督里，跟随他的榜样待人处事。正如保罗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听众朋友，刚才跟您谈论的主题是基督徒的受洗和领主餐。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70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 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